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六障本来护主，如心法起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挥上满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全真波罗僧所造的随念三宝经注释无尽吉祥妙音。那么这个呢，分了这个随念佛宝、随念法宝、随念僧宝三个部分。其中呢，第一个随念佛宝功德已经讲完了，今天是讲第二个科判。随念法宝功德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是讲第一呢，是略说。经文当中讲到，正法者为善说凡行，初善中善后善，意妙文巧，纯一圆满，清净宣本。那么从这个正法者以下呢，主要是开始宣讲这个正法的功德。也就是说，作为三宝弟子，对于佛宝了知了他的这个相，了知了他的功德之后呢，就可以产生一种很坚固的皈依心。那么实际上我们要皈依法，那么这个法的这个自性到底如何了知呢？那么如果我们学习这样一种随念法宝的功德的话，也许在我们相学当中仅仅认为这个法就是这个经书，就是这样论点。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但实际上的法它还有这个具体的微细的超胜的功德这样一种功德必须经有学习之后呢才能够通达。那么就是说了知了功德之后，我们相学当中这样一种皈依心才可能坚固才可能真正通过以这个法作为我们的这个标准，作为我们修持之道。下面呢开始解释这个正法者为善说凡行实际上这个正法呢就是讲善说凡行，这个凡字呢后面就是讲这个是讲涅槃的意思。虽然有些地方讲这个凡呢是讲清净凡行就是讲清净行甚至于有的时候在讲凡行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这个远离欲界的淫欲，远离欲界的淫欲呢称之为清净行。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呢，可以远离欲界，达到这样一种这个色界。那但是凡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涅槃的意思。那么此处我们讲的凡行就是讲涅槃行。随顺应涅槃的道，随顺应涅槃的行为呢在这个方面称之为凡行。那么所谓的圣法或者正法呢，就是善说凡行，初善中善后善。那么就是说这个正法呢，在最初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个显圣的自性，又叫三善。意妙文巧，就是它的这个意妙呢，主要是从所权意讲；文巧呢，主要是从人权具讲。也就是说，这个圣法呢，所权和这个人权呢，都是非常这样一种这个善巧的。所以这个方面叫做这个二妙。然后呢，纯一圆满、清净宣满呢，这个叫做四凡行。那么就是说，凡行的四种功德：第一是纯一，第二是圆满，第三是清净，第四是宣满。那么在这后面归纳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三善、二妙、四凡行的方式来略说正法的这样一种迹象。一般法梵语为达摩，有所知道的实义。譬如所知之法能持各自体相，十善法等能持不堕恶趣，正道能持远离二边等，需要领取当时别别之意。那么一般的法和这个圣法像这样的话进行观察，那么所谓的一般的法呢，梵语就称之为达摩。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世间论是论点当中呢，把这个法的意义把达摩的意义呢分为十种。就是说所谓的这种法，每一个呢都有个能持的体相。能持什么呢？能够手持自己的本体，就是说十个意义当中的每一个意义都能够手持各自的本体，所以说它呢就叫做法。所谓的法呢，就是说能持，能够手持各自的本体、各自的体相。那么十种意义当中呢，在注释当中提到了两个，所知和道。那么在这个世间论师的这个正理论意识当中呢，就讲到法者所知道，然后呢是涅槃及意境，福寿及教典，未来决定归。那么在一个颂词当中呢，讲了这个法的实义。第一个义就是所知。那么这个所知是什么含义呢？一切的有为法和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全部包括在所知当中，都是我们心的这一种所知的境。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都能够手持各自的相。所以说十义当中的第一就是所知，那么就是包括有为法无为法。那么第二呢十义当中第二个义呢就是道。那么这个道呢，就是实际意义上是讲正见。那么这个正见呢，就是讲到了远离邪见，这种正见是法。那么一方面这个正见是法，一方面这个正见也是道。所以说呢，此处的道呢实际上是讲正见而言的，正见本身它也是一种法，也是一种道。那么第三第四呢，就是涅槃和意境。第三个就是涅槃，涅槃是一种法。 实际上就是说通过修持道之后呢，能够获得殊胜啊，殊妙的功德啊，获得种种的解脱法。所以说涅槃本身呢是一种法。第四个呢是讲到了这个意境啊，这个意呢就是意识的意，境呢就是境界的境。那么这个意境的意就是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意境啊，就是说这个法当中第四意呢，它是这个意识的对境。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就是说六根和六境的时候呢，六根方面的讲呢，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意境当中的意就是讲这个。那么就是说是境呢，就是讲意识的对境啊，就是说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当中这个法。所以说这样一种法呢，就是意境啊，就是意识的对境。我们那意识现起的时候呢，必定有一种对境。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讲这个意境也是它的这个法的含义。然后呢，后面讲这个福寿啊，第五、第六是福寿，这福就是福德的意思。那么经典当中讲呢，一切的这个国王啊、大臣、人民等等，那么就是说做福德的法啊，做福德的法。所以说想要获得种种福德而做善法，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呢，也有福德的意思，它能够手持这样一种这个福善。那么第六就是寿，寿就是长寿的意思，那就是讲长寿。因为一切人民呢啊，一切的这个众生都乐于一见到长寿的法，都能乐于见到这个长久安住的法。那么所以说这个寿呢是长久安住的意思，或者说一种寿命啊，一种长寿的含义。那么这个寿呢也是一种法。第七种就是教典，那么教典就平时我们所讲的法，就是讲经典还有讲论典，这方面呢就是一种法的含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说这样一种经教式法呢，主要是讲十种意义当中第七意啊，第七意就是教典的含义。那么教典呢也能够手持它各自的相，所以说第七意呢就是讲这个教典。然后呢这个未来决定规，未来决定规呢就是说第七个就是讲未来。那么未来实际上什么意思呢？这个未来就是死亡的意思。那么一些友情到了未来的时候绝对会死亡，所以这个死亡的法，这个未来的法呢，它也能手持它自己的相。决定呢就是讲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决定的一些必须要行持的方式。比如说佛陀决定沙门四法，就是说如果是个沙门，如果是个求解脱者，你必须要行持沙门四法，这个是决定。那么这所决定的这个呢就是一种法啊，它是不能逾越的啊，这个有一种不能逾越的意义，所以说它是一个决定。最后一个第十个意义呢就规，规的就是法规的意思啊，这个法规呢也是法，比如说世间的法律、国王的规定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法规。所以说这个一般的啊，就是法呢，梵语达摩呢就从所知道啊，这位就是说是这个法规以上呢要有十个意义，每一个意义都能够手持各自的体相。下面就举几个例子说明，譬如所知之法能持各自体相，那么就是说所知的法有为无为呢，都能够手持各自的本体，都能够手持自己的体相，不远离自己的体相。所以说呢这个是法。十善法等能持，不堕恶趣。那么这种十善法等呢，它也是法，因为呢就能够手持不堕恶趣。那么如果行持十善法，绝对没办法堕恶趣，不能够堕恶趣，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世间当中的因果法而入世。那么如果你行持了十善，绝对是这个上升善趣的，没办法，没有可能说通过行持十善而堕恶趣的。所以说十善法本身它用手持的体相，它能够手持不堕恶趣，或者就能够手持善法，能够手持善趣。正道能持，远离二边等。那么这个正道也是法，它一个能持的体相，它能持什么呢？能持远离二边啊，能持远离二边。所谓的这样正道呢，那么将就是讲这个中道，或者说真正的这个道，完全的道。那么通过正道可以鉴别这个邪道，那么邪道呢不是堕于有就是堕于无，不是堕于长就是堕于断。所以说真正的正道呢绝对远离二边。他能够手持远离长断二边、有无二边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中道义。所以所谓的正道还是一种法，他也能手持远离二边等，需要领取当时地别之意。就是说虽然这个法的总义呢是能持能手持，但是呢我们要真正了知它各自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需要领取当时地别之意，就是这个词语在当时它能够手持什么样一种这个意义，那么就能够了知这个法它别别的这个相。从这个方面可以聊，这个是以上讲的一般法。而此处所谓圣法，即是一切所知法中圣第一及其稀有者，包括因之道、果之寂灭、涅槃二者及其等流教法，总之教证称为圣法。那么在此处所谓的这个圣法呢啊，就是讲到了一切所知法当中的最殊胜、最第一、最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法身论是翻译成正法， 那么在注释的时候呢，上次以前讲的是，也就是说这个正法实际上用圣法呢，啊，就是说更恰当。所以在解释在注释当中呢，就是讲所谓的圣法，就是前面所讲的正法者这个正法，有些地方讲正法，有的讲圣法，实际意义上呢是一个意义。那么就所谓圣法是什么意思呢？所有所知的法当中的这样一种啊，一切所知法中圣，就它是一种出离的自性，离于出世间的本体的缘故呢，称之为圣。第一呢，主要是从它的功德角度来讲，在所有的所知法当中，所有所知法当中呢，没有哪一个所知法的功德超过圣法功德。所以说这个第一呢，主要是就功德方面讲的，极其稀有呢，主要是就啊，就要从这个圣法难得出世，或者一般的友情难得值遇，也没有大福报，没有极其深厚的因缘，根本没办法值遇啊，这样一种圣法。或者就即便是值遇了，如果相续当中没有大的善根，没有很清净的福德的话，没办法闻思修，没办法安住，没办法现证。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极其稀有的。那么这个正法呢，就包括这个教正二者啊，就教法和正法。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首先讲包括因之道、果之具灭涅槃二者。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讲正法啊，教正啊，就教法正法当中啊正法。那么就是这样正法呢，就是从因和果两个方面讲。那么如果是从因的方面讲的话，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道的自性啊，像就正法当中的一种道的自性，比如说你升起出离心啊，升起菩提心啊，就是这样一种无我空性见啊等等，这些方面是这个因为所示，这些也是道的自性。然后这个也是正法的本体。还有呢，就是果的寂灭，经由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道或者因的法呢，就可能够获得这个果的寂灭涅槃，这个也是正法。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是灭地或者寂灭涅槃最极殊胜，所以说这二者都可以包括在正法当中。集齐，那么这个齐字就是讲正法。那么就是说还有呢，就正法的等流，它的这个教法，因为这样的正法呢，可以说真正的源泉是无等本啊导师释迦牟尼佛，他现证了法界之后，现前的一切万法的自性之后呢，从他的这个自性当中流露出教法，所以说这个叫等流。这等流的意思呢，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果和因相似，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果由因生，这方面就称之为这个等流。那么就是说是佛的法身，佛证悟一切万法的自性啊，这个是因。然后有了这个因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流露出这样教法，这个教法是果。那么这个教法和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就是说成佛的法身之间呢，它是一种因果关系啊，一种因果关系。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过，那么如果了知了这样一种法身和教法之间的关系，教法是佛陀的智慧的等流，是佛陀所证悟的这样法界，或者说佛陀所开显的证悟之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由于对于这个经典有一种正确的认知。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典呢，它就是一种文字啊，经典呢好像是一种理论，和真正的这个修正无关。那实际上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经典佛陀所讲的是经典，要么就是给众生开示流转的道，要么就开示还灭之道，要么就开始道的本体，要么就开始这个世俗的本体，烦恼的本体。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教法当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全部都是和解脱有关的，都和解脱有关。所以说只要我们能够真正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教演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就代表佛的法身，这就是佛的法身的等流啊。这种教法就是一种果，实际上就是佛证悟之后呢，把他所证悟的境界啊，通过语言的方式描绘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经典和佛无二无别啊，经典就是佛的本身，就是佛的本体。因此说呢，就这样讲到了这个极其等流的教法。总之，教正称为圣法。总之呢，就教法和正法二者呢，称之为圣法的。下面就开始解释这个三善。如是圣法，最初听闻产生信解，故为初善。中间以思会应持法义，决定究竟安乐之道，由此产生殊胜欢喜，故为中善。最后修行时将产生真正智慧，由此彻底远离三有，故为后善。那么此处呢，就解释这个圣法呢，是这个初善、中善、后善的意义。那么就是在所知法当中呢，是不是每一个法都有这个初、中、后三善的本体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除了圣法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法真正可以安立成初善、中善、后善的。那么世间当中的这样法，世间当中所讲的这种方式，有些方面呢是这个最初的时候好像是善，但中间呢是这个非善，后面呢就是彻底的恶，彻底的衰败。所以说这方面不是初善、中善、后善。真正对于这个圣法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初善、中善、后善的自性， 非常完美的一种这个所知。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初善中善后善它这么圆满的话，这么完美的话，那么我们就从另外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一个本体能不能堪作我们的究竟归处呢？啊，绝对堪作我们究竟归处。那么其他的法并没有这样一种自性，有的时候是初恶中恶后恶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初善中恶后恶等等等等。所以说没有哪一个法是真正是初善中善后善的，所以说也是凸显出呢，只有善法才是我们的归处，其余的这些世间的学问呢，世间的所知啊等等，根本不堪作为这个一切修行者究竟归处的。那么下面就解释三善。那么对于这个善法，最初听闻而产生信解，那么最初的时候一听闻这个善法的时候呢，就能够产生信解，对于法，对于法义，对于它的所权益等等产生一个信解，对于我们的身心的状态，对于法界的本体等都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个信解。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呢，能够引发我们的信心的缘故啊，都就是中啊，都就是初善。中间以思维应持法义，决定究竟安乐之道。那么在听闻了之后呢，我们就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思维的方法了啊，就是有一个思维的基了。所以中间我们在听闻之后呢，获得了一种文慧，以文慧为基，那么就可以开始思维，最后升起思慧。那么这个思慧呢，主要是应持法义，那么就是对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所听到的这个法义，比如说呢三宝的功德，或就是说空正见呢，或就是讲菩提心啊等等，那么最初的时候听闻到了，哦，了知了他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中间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思维的智慧，再的观察，遣除争议损减，然后呢应持法义，哦，自己的内心和法义呢心心相印啊，心心相印，并不是说法是法心是心，或就是说是法听是听的，但是内心当中还有这些争议损减的疑惑，还没有遣除怀疑啊等等。主要中间的这个思慧呢是非常关键的，中间的思慧呢主要能够由思慧应持法义，但并不是说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思维来就是说证明这个法义是怎么样一种正确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应持法义的意思是说我们内心和法义相应的意思。真正能够就对于法义本身的这个含义的产生一种信解，决定究竟安乐之道。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思慧应持法义的话，就可以决定究竟安乐之道，堪能修持。那么这样一种正法，绝对能够引发究竟安乐之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能够把这个究竟安乐之道的自信呢决定下来，就产生一种定解，由此产生殊胜欢喜。那么通过就是说确定了这样一种这个究竟安乐之道之后，内心当中产生法喜。有就是说法喜充满，或者产生殊胜的欢喜，这个方面就是有中善。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法喜呢，并不是能够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而获得的，听闻的时候呢，有时候也能够获得一种法喜，但是呢真正的就是说中间的时候要产生法喜的话，它就通过思维了知了法的含义了比如说我们了知了以前我们在没学习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菩提心它的一种功德或者修持的方式，那么后面真正的掌握了菩提心的核心菩提心的精要真正的通达之后呢，我们不但就是说不会对菩提心的这个法义产生畏惧，反而呢对这个菩提心修法开放自己的这个心胸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呢产生很大的欢喜心。那么对于空性也是这样的，如果真正我们通过思慧了知了空性的意义，就会产生殊胜的欢喜心，这个就中间的时候呢通过思慧而产生这个欢喜，这个叫做中善。最后修行时将产生真正智慧，由此彻底远离三有，故为后善。那么就是说以这个中间的思慧定解作为因作为这样修持的所缘，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真正的智慧就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正法有一种感受对于这个法义的一种觉悟，来自于处正，或者就是说自己变成正法自己变成这个正法的所缘，以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自信。所以说如果真正自己的心绪自己的心相续变成正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彻底远离三有，因为法本身它是一种法身等流，法本身它是超时间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最初学习的时候，中间学习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一种模仿都是一种模仿，就是我的心去模仿正法的状态。比如说今天当中讲菩提心的状态，那么我的心去模仿它就是通过我的心去模仿。那么就是说今天当中讲空性，我的心去模仿它，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还是两个法还是这个时候的心和这个法二者之间呢，还是两个法，还是两个这个自性。那么后面就是这个地方讲了，如果通过修行而产生真正智慧的时候呢，心就变成了正法的本身了，或者就是说我们自己就变成正法了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法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自己本身变成法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法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随时受用它 啊，就并不是说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在最初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就是想的时候呢，好像有点受用，但一旦忙其他事情的时候就受用不了了，因为它必定是分离的，而必定我们的心不是正法。所以说我们通过修行呢，主要就是把这个自己变成法，啊，把自己变成菩提心，把自己变成空性，啊，把自己变成这样法性，变成实相。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随时的受用，啊，随时的受用，这个时候就永远离不开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要通过文思修的次第，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标准。那么如果没有最初的听闻，没有中间的思维，一般的这个中下根人呢，很难，也就是说一下子到触证这个法义的阶段，一下子就是说心相续和正法融为无二无别，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少数立根者，他以前修行过，或者是福报很深，罪障很浅，所以说就是说上师一直指的时候，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发心的方式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苦行的方式，一下子就和法相应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善根立志。现在的末法时代的话，就是说是很难找到这样一种这个根性。所以说一般来讲，还是通过文思修的次第，逐渐逐渐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触证呢，非常显善，这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后善。或有依次解释为所权益三学，即显示既定会三学，故相应到次第，所谓初中后三善，以是比比时主要实修之次第故。那么前面就是通过这个解释初中后三善的时候呢，就通过最初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信解，中间产生欢喜，最后呢触证啊，通过这样一种次第解释这个三善的。还有一些呢啊，还有一些这个经典当中，还有一些注释当中呢，就是说是解释这个三善的时候呢，是按照所权益的三学来讲的。那么就是所权益是相当于就是说关带于人权。那么人权是什么呢？人权就是经律论啊，人权就是经律论。那么人权经律论的所权就是界定会啊，完全就是界定会三学。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界定会三学相应到此地来开显的，也就最初的时候呢是戒学，中善呢是这个定学，后善呢是慧学，通过界定会三学来进行开显这个三善。那么因为在经典当中也讲，以戒为因啊，也就是说有以戒生定，由定发慧。所以说呢，界定会三啊，就是说界定会三学呢，它是通过初善、中善和后善，通过这样一种道次第可以相应安立的。但是不是决定这样呢？是不是最初的时候决定持戒，中间的时候只是修定，最后呢就是只是修慧呢？啊，并不是这样肯定的。我们去解释说呢，以是比比时主要实修的次第，就比比时，你在最初的时候呢，你主要修持的是戒啊，主要修持是戒，因为你要由戒啊生定的缘故。那么如果你最初的时候决定啊，就是说主要修定的话，你没有基础，没有基础的缘故呢，就没办法真正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禅定。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升起禅定，它是一种内心很纯净的状态。那么如果要内心产生这个纯净的状态，必须有一个助缘，而戒律就是一个助缘。那为什么戒律是个助缘呢？因为就是说戒律当中呢，佛陀遮止了很多非法，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学习很多这样一种正法。那么就是说他的因当中他遮止了非法，那么遮止非法之后，哦，你的佛陀说你的身体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你的语言不能够说这个语言，你的心不应该这样胡思乱想。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戒律去实行，如果真的能够相应戒律的话，我们很多非法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就予以遣除了。那么遣除之后呢，实际上就获得一种结果，或者一种内心很沉静的啊，身心很清安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基础上，一修定马上就能相应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没有持戒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持戒的话，或者我们虽然受了戒但经常犯戒呢，实际上这个犯戒或者说不持戒呢，它实际上就是助长恶行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啊，就是说持戒呢是一种束缚啊，不一定学佛不一定要持戒，因为这个戒律本身是个束缚，不自由不自在。但是呢就是反方面的讲，实际上他如果不受戒律的话，虽然就是说一个某个形式上就很自在啊，就是说好像没有这么多束缚啊，啊，该吃的这些这个东西都吃，或就是说该做的这些事情都做。但从反方面来讲的话，你做这么多事情，它是一种恶业的自信，你没有遮止恶业，没有遮止恶业呢，就是说你的恶业越多，你的心相续越紊乱，心相续越紊乱，越没办法和禅定的境界相应的，没办法相应。所以说你的戒律如果真正按照来讲，为什么在这个小乘当中讲呢？就是说你的戒律越圆满，啊，你这样一种这个道果就越深。比如比丘戒呢，它就253条。或者有的是讲250条，那么就为什么这么多戒律呢？实际上从粗到细，方方面面把你的恶行都遮止了， 啊，内心当中非常沉静的。那么在这样基础上，很容易得定，很容易发生这样一种初次性智慧。那么再下来就是沙弥，再下来就是居士。从理论上讲就是这样的，当然不排除这个特殊的这些根性的差别的情况。从理论上来讲，一般的情况来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相应道次第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戒，但是并不是说不修定啊，就是不升起智慧。中间的时候呢，主要是修定，并不是不持戒也不修智慧。最后的时候主要修慧，并不是说不持戒不修禅定的意思。所以说这个讲得很清楚，以是比比时，最初中间和后时，这个比比时主要实修的次第缘故呢，哦，有些地方解释的时候是按照戒定慧三学来开写的，也可以。下面是讲这个二妙，二妙当中呢是意妙和文巧啊，两个含义。所谓的意妙者啊，所谓的意妙，我们前面略说的时候，这个是从所权意讲的；文巧是从人权句讲的，就是说佛经的人权所权都是很贤善，都是非常殊妙的一种知识。意妙者即无低啊，即无导宣说世俗深意二谛的体相，因此并非如外道毫无意义的观察鸭嘴之论，以及如论述树叶复虫有多少的无甚意义之论，而是抉择于一切所知法之性，能断无明之意，故称意妙。那么此处的意妙的意思就是讲呢，无导宣说世俗和圣意二谛的体相，一切的所知法包括在世俗谛和圣意谛当中，一般的众生安住在世俗谛当中，所以说我们要经由世俗趋向于圣意，那么这个世俗是不可缺少的。你再说就是说是实际上是圣意谛圣意本体，但是凡夫人必定安住在世俗谛当中，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世俗谛当中修道。就像我们如果要就像我们要解除烦恼，我们要解除烦恼，你必须接触烦恼，你如果不接触烦恼，你没办法断除烦恼。所以说如果你要从世俗谛当中啊或者解脱，你必须要接触世俗谛啊。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情况当中本来就是世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修道的时候，这个内心啊它容易就是说把世俗和圣意谛截然分开，就把这个世俗谛认为是个绝对不好的东西，把圣意谛觉得认为是个善妙的东西啊，单单就在圣意当中修。但实际上这样的修法呢并不是一个很善巧的修法啊，不是很善巧的修法。所以真正我们要就是说了知这个圣意，实际上就是这个圣意谛，它是谁的圣意谛呢？这圣意谛就是世俗谛本身的世俗啊，圣意谛。所以说你离开了世俗，你离开了世俗谛之后，那么你的圣意谛是谁的圣意谛？没办法了知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了知这个二谛的时候呢，要避免一个误区，要避免一个歧途啊，就是把这个二谛的自性呢别单独的分开，然后呢对一个重视一个轻视。实际上如果我们前面讲的一样，我们如果能够在世俗谛上用功，我们如果能够在世俗谛上用功，我们对世俗谛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本体啊看得越清楚，实际上就是个是圣意谛了。世俗谛本身它就是一种实相，因为它二者本没有离开过，只不过就是便于理解的缘故呢，哦，才说一个世俗一个圣意。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对于世俗谛呢，对世俗谛的看法有无是非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分别都离开之后，最后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桌子或这样住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一种圣意，本身就是一种实相，它没有离开过实相的。所以说只是离开的就是对世俗谛的一种错误认知。啊，对世俗谛的一种附加的很多看法要离开的，那么就是说意妙者就对无导宣讲世俗和圣意二谛无二的这个自信，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有极大意义的。下面通过凸显外道的这样一种意义呢，来这个说明这个佛经的这样一种所权意呢非常这个殊胜，因此并非如外道毫无意义的观察鸭嘴之论。怎么有时候说这个以这个外道当中所讲的话，外道当中有一种这个观察鸭嘴，就是说这个乌鸦呢它到底有没有牙齿啊，就是说当然以前不是也讲过嘛，就是说有两个外道的这个修行者，然后呢就是说是看到这个乌鸦在喝牛奶，那么就是说到底是用嘴在喝吗，还是用牙齿在这个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辩论之后呢，又去请很多大德啊，又请很多他们的这个论师作证啊，又翻很多这样一种校正，然后呢各写各的论点，写了很多很多论点。那么像这样的话到底这个乌鸦有没有牙齿啊，乌鸦有没有牙齿，就观察这个，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来观察这个有什么用呢？啊，即便有牙齿或者没有牙齿，对我们解脱来讲根本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并非如外道毫无意义的观察鸭嘴之论。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除了这样观察鸭嘴之论之外呢，还有很多世间的学问当中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觉得就是说很有意义，观察来观察去很有意义，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对解脱道来讲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及如论述树叶的多少，一棵树啊它到底有多少树叶，一个人啊这个肚子当中有多少根虫，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多少的无生气之论，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你讲清楚也可以，但有的时候呢如果是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讲，从就相应实相角度来讲，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异妙无导宣讲世俗生于二谛的体相呢，并不是像这个观察这些这个鸭嘴之论呢树叶附从多少的有没有意义的论，而是抉择于一切所知法之尽，能断无明之意。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觉得世俗谛和生于谛呢是抉择对于一切所知法的尽，就是我们能够执着的有为法无为法等等所有的法，对一切所知法之尽能断无明，能够就遣除对一切所知法的无明，那么这个称之为异妙。也就是我们学世俗谛啊，就是很清楚的认识世俗本身的体相，那么在知道这样圣义谛，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修持的方式，怎么样通过世俗为方便而产生圣义谛的方便生等，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这个有大的意义的。所以说呢了知这样一种所权意呢就是很啊非常殊胜，而佛陀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意义，所以称之为异妙。下面是讲文巧。文巧者，借无当时不说的名字动词积聚及罪文法错乱语不通顺等过失，亦即非如有些外典故弄玄虚晦涩难懂，来以如来大悲相应所化意乐意解意词文意明显并且动听。那么所谓的文巧呢，第一个方式呢就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没有当地不说的名字动词积聚，就是说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绝对是相应于当时的当地人的方言，当地人怎么样安利这个名词啊，或者是这样一种动词的积聚啊，或者是名词动词的积聚也好，或怎么样安排这样的文法，这方面全部相合这个来讲。而且在讲的时候呢没有语不通顺等的过失，就是说对于理解这样法义没有障碍。那么如果你在讲法的时候呢使用其他的方言，使用其他人根本不适合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的方式来讲解，而且你在讲的时候的文法错乱语言不通顺，实际上对于这个听受者就是说很直接的很迅速的来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所讲的法义呢就造成一定的困难了。所以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是为了让这个听者以最快的速度最简洁的方式来了知佛陀所讲的这个所缘意，所以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绝对是文巧的啊，根本没有当地不说的名字动词的积聚，也没有文法错乱语言不通顺的情况，根本没有这些过失，所以要称之为文巧。然后呢就是讲意即啊，并非有些外点故弄玄虚晦涩难懂。那么有些外道的论点呢它是故弄玄虚啊，故弄玄虚呢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恭敬，能够得到这个力量，所以说呢在这个论点在讲的时候呢在造论的时候呢就故弄很多玄虚，让别人就是说云里雾里啊，别人一旦听不懂了他就觉得你很高深，是不是？就是说你看我们听了半天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肯定就是说是这个讲者他就是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德，说通过这个方面来蛊惑人心，来抓住别人的心，然后他想得到这些地位啊，得到赞叹等等，所以说呢故弄玄虚有的时候呢是由于这样一种必要性在里面的。还有一个晦涩难懂，晦涩难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讲者本身对于这样法界的实相没有真正的通达，没真正通达的时候，所以说他对于法相啊，就是说法界没有真正通达，要讲解到这个实相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是从他自己的理解，或者从这个间接的方式啊，或者动这个啊，就是片段的方式来进行讲解的时候呢，所讲的东西啊，就是说晦涩难懂，他是因为自己没有完全通达，所讲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让别人很轻易的了知。那么佛陀呢不是这样的，佛陀就说是这个没有求名闻利养的心，所以没有必要故弄玄虚啊，故弄玄虚的必要性根本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晦涩难懂这个也不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亲证的实相，亲证实相都之后呢对这个实相的描述那就很直接，而不就是说是这个外道他没有证悟实相，他对实相是一种揣测啊，是一种估计啊，大概是这样的，或者有一种相似的体会来讲的，所以说呢他所描绘的是晦涩难懂的。佛陀直接体会了实相，直接体会实相之后呢对于现象界呢也能够就是完全通达，而就外道呢没有体会实相，所以对现象界本身呢也是没有完全通达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晦涩难懂，一个就是说非常简明扼要的这样一种这个差距，那么就是方面就以外道的这些方面呢做比较的。那佛陀呢是以大悲与这个啊，以如来大悲相应所化的意乐，佛陀呢就是一个殊胜的智慧啊，有一个真正利益性的大悲心，然后呢就相应所化的意乐意解一词，为了让这样一种听者容易了解 容易手持，所以它的文意明显并且动听，所讲的文字也是很明显很浅显的，意义呢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讲的时候呢是非常动听的方式来打动这个听者的心灵。这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意妙文巧。上面是讲这个是反省反省四德，从体性的角度具足反省四德。那么从体性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正法的体性，正法的体性它本身呢是具足这个反省四德的。下面就讲反省四德，纯一圆满清净显摆这样一种四种功德。出纯一者，即是宣说不共外道等的细无常勤苦无我等故，与愚者不杂不共之功德。那么所谓的纯一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纯一啊，是绝对不共的法，那就是绝对不共的法，不可能和外道这样一个法共同的啊，绝对不可能和外道的法共同。虽然有的时候呢，从名词啊，或者就是比较浅显的地方呢，也有和外道共同的地方，但是讲到关键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开始解脱道的地方啊，这些法绝对是外道没有的。所以那么佛经当中讲什么样一种纯一的法、不共的法呢？就宣说不共外道的细无常，也就是说这个无常法呢，世间人也能够了知一些啊，这些粗大的无常，就是说是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变化，人的这样一种生老病死，这些粗大的无常呢，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也能够了知，外道的也能够了知这样一种无常，但是真正的差的这样一种生灭的细无常啊，就是内道不共的，就这个叫做一种纯一。然后行苦，就是讲苦的时候呢啊，一般的人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苦，然后呢也能够了知一些变苦，但是呢就是说行苦的自性啊，都了知不了啊。他们把这样一种行苦当成解脱，甚至于把这个行苦本身当成解脱道也有。所以说这样一种先讲行苦三界纯苦运，像这样的话为佛陀所讲所啊观察到的，所以这个行苦呢也是一种不共的。还有呢就是无我啊，这个无我呢也是这个佛教当中的一种不共特点。那么很多就是说世间人他是以我为中心而分发的，外道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修法来达到自我的解脱，他认为最后呢自我有一个解放的时候，一个解开束缚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佛教讲呢就是说一切是无我的，所以这些这个教义呢绝对是和愚者那就世间外道不杂不共的功德法，所以叫做纯一。如云，对治一切烦恼敌，救护众生离恶趣，具救自得故为论啊，故为论他教无有此二者。那么就对治一切烦恼敌，救护众生离恶趣，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论点他自己的这个自信，而且是正论啊，正论的这个自信，也就是这样正论呢在因为的时候他能够对治一切烦恼的愿敌，在因为的时候没获得解脱之前呢啊，他必须要对治贪嗔痴嫉妒骄傲，或者就从根拔除的这样无我的正道，必须要修持这个时候因为讲。救护众生离恶趣呢，比如说是从果位讲，能够将众生脱离恶趣，具救自得故为论，那么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救度众生对治的功德，所以说称之为论。他教无有此二者，那么真正他教呢，其他的教派没有此二者，所以这个叫做纯一的意思。下面是讲圆满，圆满者即并非仅仅对治如欲界少分烦恼，以及如治病之药般寂灭少分痛苦的方便，而是断尽所有三界烦恼的对治法圆满。那么所谓的圆满是什么意思呢？啊，所谓的圆满就是说能够彻底的断尽一切三界烦恼，这个叫做圆满。那么这个是圆满的意思。那么首先他们讲的时候呢，并非仅仅对治如欲界少分烦恼，那么就是在欲界的少分烦恼的这种对治性呢，世间也有啊，世间道当中他也能够就是说通过教导这些人民啊，你要有一种道德规范啊，一个道德规范，所以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粗大的欲界烦恼呢，也能够对治少分，还有呢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禅定啊等等，也能够压制住啊这样一种欲界烦恼，或者对于这个三界的烦恼有的时候能够压制。那么实际上这方面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圆满的意思，它只是能够对治少分，或就是说如治病之药般寂灭少分痛苦。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得病的吃药，那么这个药呢能够寂灭痛苦，但是这个药只能够寂灭少分痛苦。所以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外道和世间的这些法啊并不圆满，因为第一个呢它所对治的种类啊并不是个齐全，种类不齐全，它只能够对治少分。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没办法彻底的断除，没办法断根的方面讲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没办法就近的断除啊，只能暂时的，比如说这个吃药呢只能暂时，你吃了药之后呢你能不能保证说你吃完药之后永远不犯病呢？啊，这个不可能事情，它只能够一段时间当中起到寂灭痛苦的这样的方便。 那么这个圣法不是这样的，圣法就是说能够断尽所有三界烦恼的对治法，就是说他所对治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是整个三界的烦恼，对治的方式是从断根的方式来断啊，就是断除的，而且断除完之后是就近断除，而不是暂时性的断除。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修持圣法觉得有大意义，啊，觉得是有大意义的。它根本不像世间法一样，啊，这样一种这个分支啊不圆满的方面，它完全是圆满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圣法有种圆满的体相，纯一圆满啊。这个以上就是这样讲的。下面就是讲到这个校正。如补处弥勒云：何者具意相应法，能断三界烦恼语？显示寂静之利益，即是佛说于凡此啊。前段时间我们学宝性论第五品当中，教练功德品，那么在教练功德品当中讲到了这个佛语的体相，是不是讲了四个啊？四个本体，何者？何者就是讲这个佛经呢？那么就是佛经呢，具意相应法，这个讲第一和第二个相。具意是从所权讲，相应法是从人权讲。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所权是什么呢？所权就是具意，真正的这样一种佛经具意，那么具有什么意呢？啊，具有深广而已。从甚深的角度来讲呢，绝对能够相应于实相法界无我的本体。广大的讲呢，就是从五到十地等等所有安立法全部圆满的。所以说就是佛经的意义呢是非常周详的啊，具有深广而已，所以说叫具意。这个从所权讲，相应法的意思就是讲人权。那么就是无垢的语言，佛经当中所讲无垢的语言能够相应于正法，所有无垢的人权语言能够相应于正法，这个叫做这个人权啊，具意相应法呢，这个是从所学人权讲。然后呢，能断三界烦恼语，这个是从作用讲。那具备这样一种人权所学，还有什么作用呢？啊，就能够断除三界烦恼。那么佛语能够断除三界烦恼，这是它的作用。那么如果你就是说这样法语本身如果修持的话，绝对能够周遍的断除烦啊，就是欲界乃至于无色界的所有烦恼，这方面起到作用。那么最后一个呢，显示寂静的意义，就是讲它的果。那么就是说它的果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果就是说显示寂静之利益，最后能够显示寂静涅槃的殊胜功德，能够开显出来，即是佛说。那么具备这个四个体相，就是佛说于凡此。于凡此就是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根本没有这个体相，不可能相应于深广法。它的这个人权呢，不可能就是说无垢清净的方式的相应法，也不能够断除三界烦恼的作用，也没办法显示寂静的利益。所以一切的外道，一切的世间论点根本没有这些体相，只有佛经有这样的体相，佛语有这样的体相。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讲的圆满意义。下面是讲清净宣白。那么清净宣白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意义怎么理解呢？清净啊，主要是从本来清净讲，宣白主要是从离垢清净讲啊，就是说离垢清净讲啊。就首先我们把这个介绍完之后呢，在下面学习的时候比较容易理解了啊。清净者即是宣说所知法界体性清净的自性中本来占够清净的所权益，而且是显示远比的人净智慧也相应法界的缘故，即灭颠倒心论。那么所谓的清净呢，就是讲宣说所知法界体性清净的自性当中本来占够清净的所权益。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凡夫人在显现上面呢，他是有这样一种占够的，但是如果真正观察或者从佛眼来看这样一种占够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所知法界体性当中呢，完全是这个本来清净的，它这个占垢的是本来不存在的，或者本来是清净的一个所权益，这方面就是从清净啊，这个是从这个法界所知角度来讲，而且是显示，那么从这个清净的法界也显示一个什么意义呢？也是显示这个戏论能够被遣除。为什么这个戏论能够被遣除呢？就是因为这样戏论本身它是个课程，它不是实相啊，不是它的本体。所以说只要我们能够安立一切所知法的这样一种障垢本来清净，直接从反方面就能够知道，那这样一种这个颠倒戏论是绝对能够被遣除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而且是显示什么呢？远比的能净智慧也相应法界，就是说它的这个法界本来清净，所以说我们能够产生一个能净智慧，就是说我们产生能净清净的智慧也能够产生。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法界不是本来清净的，那也就说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真正了知它本来清净的能净智，就是因为它本来清净的缘故呢，我们能够产生能净智慧，就圆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个能净智慧，本来清净的智慧能够产生，那么这个能净智慧也能够相应清净的法界的缘故呢，所以说就能够寂灭颠倒心轮啊，就能够寂灭心轮。虽然这个方面好像是讲了修道，但它主要的意义呢，还是从本来清净的所权来进行开显的，仍然是本来清净。也就是说这样法界是本来清净的缘故，我们的人净智慧才能相应它， 那么我们的人间之后能够相信他的缘故呢，哦，所以是一个颠倒系统才能够被遣除。这方面还是从这个一切的所境，一切的这样本来这个实相清净的角度进行宣讲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凸显了本来清净的自性。宣白者，基于法界自性清净，为如是证悟的诸课程障垢及习气，以无物衡量实相之道进出之后，实相全体显露的离垢清净，就此而说宣白。那么所谓的宣白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本来清净的实相证知之后，所有的这样一种课程全部遣除，那么就是说完全显露了这样一种这个最极清净的自性，这种最极清净的这个自性就叫做宣白的自性啊，就是宣白的自性。所以说呢，这方面就是讲从这个一种这个离垢清净，通过修道能够完全显示，能够显露这样一种，或者能够获得这样本来清净的自性，从这个方面安立等宣白。那么就对于法界自性清净没有如是证悟的诸课程障垢及习气，那么就现在凡夫的状态，凡夫的状态呢，就是说内心当中有贪嗔痴啊，或有烦恼这种所知障，还有他的习气，所以说因为这个存在的缘故，没办法了知啊自性清净的这个法界。那么后面啊，通过这个无物衡量实相的道进入之后，那无物衡量实相，那么实相是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去衡量它，是这样去限制它。那么如果真正能够这样啊，就是说是安住，那么就是能够进出这样一种课程，实相全体显露啊，这个离垢清净就显露出来了。庄经论当中也是这样这个安立过，实际上就是如果啊我们安住在这个一种这个凡夫位的是课程位的时候呢，实相不显现，不就是没办法现前。如果就是说实相现前的时候呢，这个课程绝对没办法安住的，二者之间呢没办法并存。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呢，一切的这样法界本来清净。那么如果要让这个本来清净的法界显现出来，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个要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了知这样法界本来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如果对于这个本来清净的法界还没有真正圆满的了达，那我们的道也不可能是清净圆满的，我们的所修的道呢也不是这个最快速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广大的文士呢，了知这个法界，了知我们的身心的状态，了知所有的烦恼等等全部都是本来清净，了知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去学习道啊，再来学习怎么样遣除它的方法呢。现在了知的本机是这样的，我们就开始要学习对着它的道。对着它的道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厌离心的方式、菩提心的方式、空性的方式，来自于这个如来藏的方式啊、密宗的方式。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从一层一层修上去，全部都是在相应这个实相，慢慢都在相应实相。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在遣除课程的过程，从最粗大的这样一种烦恼的对五欲的单着，从这个时候开始遣除。那么如果我们的心非常的紊乱的话，我们的心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对五欲的贪染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是没办法相应道的。所以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强调升起出离心呢？实际上升起出离心就是寂灭一种最粗大的烦恼，把这个对五欲对轮回的这样执着的这样一种烦恼寂灭掉，然后再去升起这样一种菩提心呢，把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私自利这样分别念遣除掉，然后再修的空性慢慢慢慢上去的时候呢，就是说上上的道是下下的道是上上道的基础。有了这个之后呢，慢慢我们就是我们在见当中本来就知道这个本来清净的见，本来知道本来清净的见，那我们要真正去入的时候呢，就要通过这些法慢慢慢慢的安住它的这个道性。按照道性之后呢，它的烦恼一层一层的粗大的寂灭，中等的寂灭，微细的寂灭，空性的执着寂灭，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实相这个光明空性无二的自性，它就会显现出来，完全是一种离垢的过程完全离垢。所以说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要知道的所知是什么，修道的方式为什么要这样修上去，它有什么必要性，把这些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一步一步的修。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样一种次第的话，我们的心一般的凡夫人的心，它是一种想要快想要就是说是这个不需要吃苦，怎么样的方式就是说是去修。所以说听到这些很高深的法的时候呢就想去抓这个就想抓这个，但是呢就是高的法的基础是下面的法，我们就把这个忽略了，所以要修来修去最后还是一个失败。为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失败，为什么修道人这么多成道人这么少呢实际上并不是法义讲得不清楚，并不是上师没有开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凡夫人的这样一种躁动的心确确实实太难以对治了，太难以对治。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了知得很透彻很清楚，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愿意一步一步的修帮助我们愿意脚踏实地一步步的走，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样走下去反而我们用的时间短，那么如果你是就是说首先就走一个就是说很大的法， 修来修去修不啊，就是修不上去，最后又返回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了知这个问题之后呢，很多大德开始也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首先就升起出离心，把这个粗大的烦恼压住，然后再菩提心把自知自利的心压住，然后再修空性等等，一个人修上去的话就很容易相应的，否则的话很难以就是说是真正的离开个人。所以虽然就是说是本来清净，但是如果没有通过道来让它显示的话，这个本来清净也只能永远是本来清净而已，没办法变成离垢清净。所以说这样呢，这个清净圆啊，就清净先白呢，实际上也是从它的基和它的这个修道的这个方式来给你开显的。如是凡者即是涅槃，属于其道或行的法，称为具有凡行似的。那么所谓的就是说是凡是什么呢？凡行的凡字呢，就是讲涅槃的意思，涅槃就是凡。那么属于这个涅槃道的，或者属于涅槃行的，这叫做这个凡行啊，这个叫做凡行。那么它是称之为凡行四德。如是三善二妙凡行四德，如专经论云：此法随十善生性喜觉因，意正即于巧能开四凡行，不共他相应具断三界惑，自性即无垢四行为四种。此法随时善，那么这个此法就是讲这个佛的圣法佛经。随时善呢，就随时都是善妙的，随时都是善妙。那么怎么样体会随时善妙呢？就是从初中后来体会的，初善中善后善，这个叫随时善啊，这个叫随时善，随时都是一种这个善妙，最初中间乃至于最后完全都是个闲善的自性，就是这个叫做首先讲三善，然后呢三善是生性喜觉因就达到作用。生性就是初善，前面我们讲听闻，你通过听闻能够升起性解啊，就是初善它的本体。喜啊，生喜，就把这个生字和喜要连在一起了。那么生性、生喜、生觉，那么就是生喜的是什么呢？中善能够生喜，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中善的时候呢，缘听闻的法义，在他的思维断除了这样真意损减之后呢，就能够产生法喜。所以说中善生喜因，后善生觉因啊，觉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点基础再在修习，就能够产生觉悟。所以后善呢是升起觉悟因啊，这个讲到了三善。然后再讲二妙，二妙的话就是意正即于巧啊，意正即于巧，这一句讲二妙，就是说佛陀的所权意也是非常的真实的，他的这个能权句也是非常巧妙的，所以说叫意正即于巧。能开四凡行呢，这个以后就讲凡行四德啊，能够开显能够安立四凡行功德。那么就四凡行呢，不共他相应，这个是讲这个纯一啊，不共他相应就是讲纯一，这个他就是外道的意思，或者就是其他世间道。那么佛法的这个道呢，绝对不共他相应，与外道的法不杂不共同，所以说叫不共他相应，不可能和其他的法相应的。具断三界惑叫圆满啊，叫圆满，因为具断啊，整个三界的惑都能够断除，这个叫做具断三界惑啊，在对治四法经当中讲圆满。自性即无垢呢，就是讲清净宣白，自性呢就是讲自性清净，无垢就是讲离垢清净。那么就是说是自性无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法的本性呢，它是本来清净的，无垢呢就是说通过修道把它的障垢离开之后啊，离垢清净可以显现。四行为四，这个四行就是凡行，那么这样凡行呢就有四种这样的功德。下面讲第二呢是广说分二，一索取殊胜真实一处。首先讲第一个呢，索取殊胜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那么这个索取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所知，它一种索取或者说所执着所缘的法当中哪一个最殊胜，就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现在分别心对于这个所知法都有一种索取的之心，把这些法之为索取，那么把这些只为索取的所知法当中哪个是最殊胜的实际上跟你讲索取殊胜就是讲法，法是在我们的分别心当中索取或者所缘当中最殊胜的一个法所以说索取殊胜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首先略说佛婆伽梵善说法律，于一切所知会于一切所知会观无碍转入的量师父佛婆伽梵所说法律所说法律唯一是远离一切过失圆满一切功德之行的善说，其余以痴心染污的外道中具有众多相违等过失，故非善说。善说法律，这个法律的意思就是讲佛陀所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经义，一些正法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正法的含义等等。那么就是说只有佛才是善说，善说法律者为什么呢？因为佛对一切所知慧观无碍转入，那么对于一切所知法，佛的这样一种智慧慧观呢，无碍转入全部了知了，所以说呢安立佛是量师父。佛陀这样量师父所说的法律呢，唯一是远离一切过失的，远离就是说圆满一切功德的自性，因此呢称之为善说。那么除了佛的善说之外，其他的外道等呢是从痴心染污的，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等起，从这个基进行了宣讲很多很多法，实际上具有很多相违不定等等的过失，所以这样一种外道呢不是善说。 啊，这个方面讲就是下面讲广说分二，一从离过而宣说，二从具德而宣说。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是从离过而宣说，正德无病，死无间断。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三个含义，正德无病，死无间断啊，有三个方面可以宣讲的。首先是讲正德啊，如何啊，如何为善说，即真正见。有些版本为真正说，即是对诸法实相如明言者见设法般无物现见之后，如实宣说此意，由此诸所化亦依此法门无物见实相，故称真见，即对此无有疑问。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正德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真正见，真正的见到，或者就是说有些版本讲是真正说。那么这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含义，因为真正见了之后才能真正说。那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见到，你怎么可能真正说呢？所以说真正说就实际上也是说明真正见。那么这个真正见呢，主要是讲这个佛陀他证悟之后，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见到的法义之后呢，真正的宣讲无误的宣讲到了这样一种正法，所以说这个叫做一种正德的含义啊，这个叫做正德。那么就是说对于诸法实相如明言者见设法般无误现见之后，如实而宣说。那么就是说犹如一个明言者见到了设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如理如实的宣讲这个所见的设法的形状颜色等等。这方面就是说佛对于实相真正见到之后呢，对于这个 所见实相的意义如理如实的描绘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善说。以此由此诸所化，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因缘呢，一切的诸所化众生也能够通过此法呢无误见到实相，故称真见，或者叫做正德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所以说对此无有疑论。那么上次在讲义当中讲到了，首先是正见，然后是正说，然后是正闻。那么正见正说是佛相续所示，正闻啊就是说是弟子呢就是正确的听闻，听完之后正修，正修之后的最后的一个正见，最后弟子也能够正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法呢无误能够见到实相，最后这个弟子也能够悟见到实相，即对此无有疑问。所以说呢安立这样一个法的自信道的啊，就是说法道的自信本身绝对是清净的，绝对是无有迷乱的啊，这个方面叫一种善说，这个方面叫一种正德。大然是中解释，不但词句对意义也要有观察或者定解，但这不是因缘法宝功德的角度，在中间宣说一句不得加入修行的内容，也显得不连贯。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有些注释啊，大然是这个注释当中讲，这个所话呢，不但对意义要无误的听闻，那么对啊对这个词句要无误听闻，那么对意义呢，也要通过观察或者定解，他是这样解释的。但是波波这么就意思是说呢，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不是因缘法宝功德的角度。并不是说是从意念法宝的功德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在中间，而且在中间宣说一句普德加的修行的内容也显得不连贯，所以说呢，这个至中啊，莫非那么就解释的时候呢，主要这个正德意思就是说，如实见如实说，这个方面能够体现这个法宝的功德，能够让众生意念法宝的功德，这完全是在法宝的功德上解释的，主要这个方面呢，对其他中的一种解释呢，稍微有一点这个看法。下面讲无病，无病者。啊，病为烦恼一名。那么所谓的病呢，就是烦恼。无病呢，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法宝的自信呢，根本没有杂烦恼的体相，完全是一种无漏的自信啊，完全是无漏自信。所以从这个法宝本身是一种无漏法的自信的缘故呢，称之为无病。啊，能断尽此烦恼及习气的无漏法自信，犹如日轮前无机会获得黑暗，唯有有漏法或烦恼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法呢，能够断尽烦恼和能够断尽烦恼的习气，它是称之为无漏的自信。那么犹如在大智人面前呢，根本没有机会获得黑暗一样，所以说呢，在圣法自信当中根本没有有漏法，或者根本没有烦恼病，这叫无病的意思。因此世间即人等论点，所有学术都与有漏烦恼不相违，而可以相应，善法则超胜彼等。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可以知道呢，所谓的世间的即人，不管是世间当中哪一种即人的宣讲这个基本论点，还有世间的所有的学术，世间的这些书籍等啊，和有漏烦恼呢不相违，就是说是可以相应的。那么这个和这样一种有漏烦恼可以是个相应不相违，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世间论点等称之为有病啊，就不是无病，因为它本来是一个有漏之心，本来是能够和有漏烦恼相应的，而且有的时候呢，通过学习这些世间技能能够增长贪嗔痴等啊，能够增长贪嗔痴等，所以说从这方面讲也叫做有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圣法则超胜彼等，圣法的本身呢，它的这个说者啊非常亲近这个佛陀，佛陀呢就已经远离了相对当中的有漏之性，所以说说者是这样一种无漏法，然后就是说所说的这个 正法本身呢也是清净的，还有呢这个正法能够断除习气，能够断除烦恼，没办法和这个有漏法相啊，就是说是这个相应，绝对和有漏法相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圣法它也是这个离欲的，它也是这个清净的，它也是这个无漏的，绝对没有有漏之性。所以说从这些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圣法超圣平等。下面讲实无间断，所谓实无间断或已，虽然圣法是离过具德，但对其一直某时会有以其功德不救护的机会呢？那么就是说是圣法，通过前面观察的圣法虽然是离过啊具有功德，但是呢如果一个有情对这个正法依止，会不会在某个时间当中以他的功德法没有救护的机会？就是说这样一种圣法呢，时而救护，时而不救护，救护的机会会中断。那么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这样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圣法就是一种欺诳性啊，就是一种欺诳性，和世间的法的这个自性呢是相似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会不会是时有间断啊，下面就是讲并非如此，我们要安立实无间断，那就讲并如啊，并非如此。虽然如意宝妙平等能作利益的妙物亦非实无间断的饶益，但以圣法所断断尽不恢复，也无从圣道所得正德中退失，故称实无间断。那么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世间当中的如意宝妙平等等能够作利益的这些妙物呢，也不是实无间断的。如意宝做这个饶益的时候，妙平在做饶益的时候也是有间断性的饶益的，但是呢正法呢不可能是这个时有间断，正法绝对是时间当中没有间断能够做饶益。原因呢就是讲所断断尽不恢复，那么就是说已经所断之后呢，断尽之后不会再恢复了，就是所断的法一旦断尽之后不会再重新恢复啊，不可能说你修了法之后然后就说是这个把一个所断断掉，断了之后呢这样一种所断之后过段时间又开始恢复出来了，没有这样的，也无从圣道所得啊所得正德中退失。然后呢从正德角度来讲，如果依靠正法得到了正悟，得到了这个所得的正德，也不可能退失的。所以说称之为实无间断，什么时候呢都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自己饶益的，所以从这方面称之为实无间断。也是从一个方面讲，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暂时究竟的这个依止处。彼等应当以事事理成立而信解，此处恐烦不速。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实无间断啊等等的含义呢，应该通过这个事事理成立而产生信解。那么这个部分就说呢，虽然有能力讲，但是这个地方害怕太多了啊，就是说众生没办法理解，所以说恐烦不速。通过前面的这些这个精华的意义呢，对于这个圣法的含义就能够已经产生定解了，就是这样的。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明天应该是星期四，按照安排来讲，明天应该是长寿法会的时间开始了。长寿法会呢是四天时间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五、星期天有四天，四天时间当中呢，一上是什么课的，然后就是说仁波切有没有课呢还不知道，有没有也不知道，那么就说是，咱们的课也没办法定，就是这样的。如果仁波切那边定好的话，我们就好定。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没办法定下来，没办法定下来，主要是听今天晚上上师怎么安排。如果是今天上师，今天晚上上师如果说要上课的话，如果他老人家上课呢，当然我们就要去听课，然后呢就是看这些这个班级到底上不上课。如果上师说呢，就是说继续上课，明天这个时间五点钟的时候咱们就继续讲。如果上师说不需要讲不需要上课，只是他上课，就我们不需要讲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讲。如果说要辅导智慧品，我们就辅导智慧品，就是这样的。就看今天上师今天晚上上师怎么安排。如果没有说什么的话，我们就不上。如果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讲的要上的话，我们就上课，就这样。所以今天呢，把这个首先安排一下，否则的话来不及通知了，来不及通知。所以主要是看上师怎么讲的。上师说，如果还继续上课呢，每个班继续上课呢，我们就上，看怎么样安排都可以。这个方面没有这个确定性。这个方面就讲，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背诵的问题呢，背诵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在强调在重复所以说呢就是发愿背诵这些道友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真正要在这个佛法当中啊得到一些利益呢，还是要一些苦行的 仍然是苦于我以前就背诵啊，也是这个背过书，要花很长时间背诵，这个方面肯定是也体会过。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法界当中啊，佛法当中，如果真正好学的话，不加一点精进啊，通过这样一种坐在那个地方、躺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很难也就是说得到法益的啊，很难也得到法。实际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背了之后又忘掉了，所以说没有意义。一方面好像就是说我们背完之后呢，也忘掉了很多自己以前背的这样很多都忘掉了。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啊，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说，虽然以后会忘，但是现在我们那个背诵呢，本身就是一种对法的一个益乐啊，培养一种对法的益乐心有必要。就是不管你以后忘也好，不忘也好，反正现在要精进的学。这个就是说，在当时在现在呢，我们有一种对法益方面的一种兴趣啊，或者强迫自己去对这个法益方面一种专注，这个方面和以后忘不忘来无关的。啊，我们就说以前上一次我也学过，忘掉了，干脆不学了，不能这样的。像一个方面讲，如果你真正的下过功夫背的话，这个习气它不会，啊，这个习气是不会削弱的，啊，这个习气呢是不会这个减少的。我们看有些公案当中呢，乃至于就是说有些大德骑在马上面，骑在马上面就是说念了半部啊这些经典《法华经》，然后这个马转世之后呢，他通过听的这个功德都能够背诵啊上半卷，是不是这样子？下半卷就背不了。就单单听一下，如果都有这样的功德的话。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在专注这个法义在背诵，那么从他的这个习气的角度来讲，善根的角度来讲，那肯定不会空耗啊，我是相信不会空耗的。所以暂时来讲肯定会忘失啊等等，好像看起来没有意义。但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能够对法义这样听闻时候，或者思考的时候，或者有背诵的时候，当时这个心是很专注的，这个力量很强啊，这个力量很强的。所以说这样一种习气总在内心当中也很强，那么以后要显现他的力量的时候仍然强。还有一个就是乾隆讲的，主要是对现在，如果就是说对这个背诵啊、思考等等，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是说是有一种精进的一种意识在里面，强迫自己精进过，就是说是对于法一种欢喜，这个方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培养自己对法的兴趣方面也有作用。所以说今天也是星期三呢，一方面讲到这个星期又过了一半，啊，又过了一半了。对于这个精进者来讲呢，肯定就是说每天都在背，但是如果就是说现在的来讲的话，总是觉得今天不要紧，再过两天背，然后实际上这个一个星期只有七天。那么就是现在我们一看一晃就过了三天了，如果就是说懈怠的话，就是懈怠了，就没办法就做到法行。所以说就是说是有的时候还不得不经常提醒啊，经常就是说鼓励大家呢，对这个法行方面，对这个法仪方面呢，还是下一点功夫啊，下一点功夫呢，对自己啊就是今生来世呢都是有利益的啊，都是有这个宝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说下个星期一的时候，不管是啊上不上课，反正下个星期一每个星期一呢都要考背诵，仍然要考背诵。所以说在这个段时间当中，不管我们就是说上课也好，不上课也好，反正自己应该背诵这些这个内容呢，好好的去精进，或者一个人背，或者几个人在一起串啊，一些都是可以的啊。这方面就是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讲这个昨天统计的这个诸佛名号集已经拿过来了吧，有些道友已经拿了，有些道友是不是没有拿，哪些道友没拿的，有没有啊？没有拿在门口，等我去拿啊，就在门口放着的。诸佛菩萨名号还有一个功德三经啊，功德三经当中第一个是讲这个六字大明咒的功德，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这个就是一种大宝王经啊，这个好像也是我看了一下，我以前看过，好像是也是属于密教的一个一个序部嘛，一个经典里面就讲到了这个观音菩萨的功德，还是有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这个殊胜的功德啊，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说呢，就是说要让我们念六字大明咒了，看这个经典就能够对观世音菩萨产生信心，能够对于六字大明咒产生信心，而且甚至于他是说啊，这六字大明咒这个佛有一个莲花上主来，他都求不到，然后最后到就走了很多世界，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在无量光佛面前啊哭，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我看了很诧异的啊，就确实很诧异，就这个佛怎么还在佛面前哭，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应该就明年我的愚钝，然后应该赐给我这个法，然后呢就阿弥陀佛就是说给观世音菩萨说，善男子看到这个佛，他就是为了求这个就是观音心咒呢，历经了这么多的这个辛苦，应该传给他。然后观音菩萨就讲到了这些念六字大明咒这些怎么摆坛城啊这些方面这一番讲了很多的。所以说像这样功德方面呢，可能我想是为了凸显观世音菩萨和六字大明咒的这个功德才这样，否则一个佛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感情上面就受不了，实际上我看到是感情上面就受不了。但实际上经典当中就很清楚这样记载的，也就是绕塔的功德经还有就是说就是这个供灯的功德经，功德三经好好看一下呢，对这些念心咒啊或者转塔或者供灯呢能够产生这样信心啊，就还有诸佛菩萨名号集， 像这样的话没问题，你到了道友呢就可以领，领完之后呢好好去在这个这段时间当中，如果没有课的话，把这些经典看一看啊，就产生信心啊，对自己就是说真正的信心也是很关键的啊。一些我们在讲《水念三宝经》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再去看再去意念自己信心的话，功德很大的。哦，这个也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讲这个，这个智慧品的讲义啊，智慧的讲义以前，一月份刚刚讲的这个智慧品，讲义呢也整理出来了，整理出来就初稿，虽然是初稿，当然肯定对我们学习智慧品帮助很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今天呢也领了一，领了吧，还有五人吧，领了没有？
没有，刚得通
知。没得通知吗？要不让你讲啊？
我没找到。
哦，那就是看吧，这几天领了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领了之后呢，以后发下来也可以的。金刚班这个地方领了40套吧，所以等会金刚班的道友下课之后呢，可以领一本这个智慧品的讲记，是这样，不知道够不够啊？以前那么就是，这些道友没有回来全，所以我们定的是40本，现在都回来很多，不知道够呢还是不够，这个不好讲。我本来说想领50本，但是说，傅女士说呢，以前报的是40套，所以现在也是给40套。现在入门的讲这个智慧篇的讲记呢，在这个地方也有，下课的时候可以领。其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讲的。